他描黑了，他不为自己表白。弟兄姊妹，记得，一个真正不会不说话的人，才能够为主说话。如果你今天要为主说话的话，第一个秘诀就是为主不说话。你知道今天传道人如果真的有学校，真的有这个所谓的训练班的话，那个传道人的第一课不是要怎样为主说话，要知道怎样为主不说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彼得的身上不可能的，你办也办不到的，但是在我们主的身上，你碰着以律法典型的特点，因为我们的主必须说话。但是你记得吗？当他在马可福音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因为看见那些人流离失所，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在马太福音那里，主说主就医治了他们的疾病，但在马可福音，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因为看见他们流离失所，主就动了怜悯的心肠，然后主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的道理，也是圣经里面的教训。但是主的教训都是恩言，主的教训，弟兄姊妹，是因为他怜悯了，所以他起来说话，不是因为他有说话的欲望，不是因为他要表现他的才能，不是因为有的一些传道人，特别是为主说话的人，他就是有说话的欲。所以有一个说话，我们的 Lance Lambert 弟兄啊，他有一次说笑话，因为他听说他这个有一次这个他就说笑话，他说这个传道人最怕医生告诉他说，说是你有了高血压，有了高血压，当然了，我们知道传道人很小心的。但是假设你告诉他说，因为你有高血压，所以你从此以后你最好就不要讲道了。那么有在行的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真的让他不讲道，他比得着高血压那个病还要严重。弟兄姊妹，一个常常为主说话的人，你叫他不说话，那就非常的难。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主说话不是因为他要说，主说话因为看见下面的这许多人像羊流离失所，没有牧人一样，所以主的话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我要知道，一个典型的天然的以律法典型，他要说话，因为他要表现。我们知道，一个以律法表现的本钱就在他两片嘴唇上，他那个两片嘴唇往东往西说，叫人非常佩服的。这是所有以律法典型最大的本钱。但是我们的主，当他说话的时候，因为他动了怜悯的心肠，他看见这许多人流离失所，所以他里面的话就来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主的话句句都炼经过的，主的话一句废话都没有。当主说话的时候，天上没有声音打断主的话。但是彼得当他说话的时候，他是为你扎足一座棚，为以利亚，为摩西的时候，神从天上就打断了他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给我们看见，在主的身上，你会碰见以律法典型里面的优点，这个是自然的。所以我们从前所看见那个优点，在主的身上能看见，但弱点看不见。因为当人问说，你说人子是谁的时候，你看见说，有的人说他是耶利米，有的人是以利亚。当然我们说了这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对在座因为都是蒙恩的人，我们是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没有错。所以下面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当然，所以他是五千万人的一人，因为他有神儿子的生命，从那个生命里面那个显出来的光景才是平衡的光景。那我想这一点是当然的，那是不在话下。第二，我们这以律法的人，我们是典型，我们说过是一个热心肠，而且是一个人情味很浓，而且人缘很好的人。我们曾经说过，只要这样的人是很随和、很开朗，很容易和别人做朋友，常常是高朋满座的，很喜欢朋友的，是非常好客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要做人的救主，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来做人的救主的时候，因为他是神。那么人看见神的时候，看见神的标准，人只好望洋兴叹，人只好觉得这个人太高了，我们够不上的。 所以如果主要做我们的救主的话呢，他一定要先做我们的朋友才可以。他必须道成肉身到一个地步，他必须随和到一个地步，就像一个典型的以利法型的一样，非常的随和，非常的好客，常常都是高朋满座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好好看一看他在座四周围的朋友，他那些朋友里面不像法利赛人一样只是某一种人是他们的朋友。圣经告诉我们，税吏可以是主的朋友，罪人是主的朋友，连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来亲近主耶稣。你知道门徒们呢、啊、是要叫我们的主不是要叫我们的主啊远远的离开群众，所以禁止孩子们到主耶稣面前来。但是我们的主说不要禁止他们，让孩子到我面前来。弟兄姊妹，连孩子都能够来到主面前来亲近他。所以你看见的的确确是那个这个的的确确是那一个特点。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像那个以利法典型的人，是因着他天性就是好热闹的，所以好许多的朋友。不，你看见我们的主有原因的，他为什么要做他们的朋友呢？为什么要这些朋友们满座呢？因为主要做他们的救主，主要做税吏的救主，做小朋友的救主，所以他是非常的可亲，也是非常的可敬。在人的魂里面，特别是以律法典型里面的优点，你看见在我们主身上能碰见。那不止这样，我们曾经说过，所有以律法典型的人怜悯心都很重。那当然在我们主身上很清楚的，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是我们已经读过了，他看见了这许许多的人，他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像羊没有牧人一样。那不止这样，我们曾经说过，在以律法的人身上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乐天的，非常喜乐的，常常笑口常开的，这个人非常爽朗的。那但是我们说过了，他也是多也是情绪很容易改变的，他整个的情绪啊，用今天的气象的套语来说，他就是情偶什么情偶阵雨，不晴有时晴有时阴，然后偶阵雨，多云有阵雨，你知道很容易变的，这是以利法典型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你如果碰见我们的主的话，弟兄姊妹很稀奇，如果今天下雨的话，你看见以利法的人不大笑的，他不是那样的人，他有的时候晴朗，因为今天出太阳，所以特别晴朗，他特别亮丽，特别给你感觉觉得非常的随和。那这是以利法，我们的主给人的感觉的的确确像以利法那样，以利法典型的。但是当他最困难的时候，他仍旧给人的感觉他是喜乐的，因为神是用喜乐的油来膏他，不是因为今天喉咙痛了一点，不是今天长了一点什么东西，或者说这里有一点的不舒服，我的情绪又差一点，不是的。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见我们的主，他一面有那个以律法典型，那个开朗总是叫人觉得喜乐，好像你一见到他你就被他感染了。但是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的主虽然外面的环境很沉重，虽然这个外面没有喜乐的原因，你如果好好看认识我们的主的话，你会知道我们的主没有受外面环境的改变。你要知道我们的主一生最沉重的时候，最不容易笑出来的时候，应该是他快钉十字架的时候。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你有没有看见主耶稣笑过？那我记得从前我刚刚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带领我们呢，他说基督徒不可以笑的。为什么不可以笑呢？因为圣经里面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笑的，所以你应该每次都是很庄严很严肃才可以。那这个弟兄啊很有道理，你的确根据圣经，你有没有看见主耶稣笑啊？但是不要忘记了，圣经的的确告诉我们说，神是用喜乐的油来膏他，胜过膏他同伴的。所以主的身上有喜乐的油。不止这样，有一次我们的主还很欢乐的说的，欢乐的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最难过的时候，他能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那不止这样，他的一生最艰难的时候，应该他快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要忧愁，他有理由忧愁，因为全世界的罪压在他的身上，他只能严肃，他不能笑。 我们这有一个传道人呢，是 Campbell Morgan 的继承人，他呢可以说是这个世纪最会读圣经的人。他光写这个以弗所书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一共写了八大本这样厚的。光写这个光解释这个罗马书啊，就一共有12本。你很少有一个人像他这样会读圣经的。那这个弟兄呢，本来不是个传道人，他本来是个英国皇家学会的一个心脏病权威，他是专门开人心的。但是呢，后来他蒙召了以后，他专门做属灵心脏病的权威，他从他的讲台里面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有人注意到这个弟兄站在讲台上面，他从来没有笑过，都是非常严肃的。后来有人就问他了，他说，你为什么在讲台上你从来笑也不笑呢？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相信他的回答能够说出为什么我们主在地上许多时候是严肃的。他说，当我站在讲台上面，当我看见人的灵魂是挂在天堂和地狱之间的时候，他说我笑不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能够道出我们的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以前，他里面的忧愁，他里面那个严肃的心情。弟兄姊妹，那个罪有多黑，我们就难怪叫我们的主笑不出来。这个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圣经里面你很少看见主耶稣笑，你反而看见主耶稣哭。那次为什么主耶稣要哭呢？许多人说，哦，因为他哭了，是因为哭拉撒路。不错，他是爱拉撒路，但他知道拉撒路要复活。他为什么哭呢？因为拉撒路死在坟墓里面，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罪的公价乃是死。当拉撒路摆在坟墓里面的时候，我们的主不能不叹息，因为罪污染了整个的世界，所以我们的主非哭不可。他哭耶路撒冷，他非哭不可，他笑不起来，他只能哭。但这个不是说在我们的主的身上他就没有喜乐，在我们主的身上，你每次碰到他的时候，你都能碰着一个喜乐的灵，就是在他最忧愁最忧愁的时候，弟兄姊妹，那就是最后晚餐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最后的一个晚餐，吃完了这个晚餐以后，我们的主就要上十字架了。我们知道所有的死刑的罪犯有一顿是最难最难吃的，那就是他最后的一餐。那个最后的一餐呢，所有的法院都可以预备很丰富的饭，也可以让他喝酒，但是很多的囚犯那顿饭就是吃不下去。弟兄姊妹，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按理来讲我们的主是不能唱诗的，我们的主是不能唱歌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当他离开那个最后的晚餐，要到那个克西马尼耶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和门徒们一同唱诗。我们的主怎么能够唱得出来？但是感谢主，在人来看这是不可能唱诗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唱诗了。现在我们知道主唱了什么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按照犹太人的习惯，他们一定在逾越节的时候一定要唱所谓的 Hallel 的书。 Hallel 的诗篇什么呢？就唱诗篇113篇一直到118篇。而这个诗篇要分两段，在这个当中前面还没有还没有过节，刚刚开始的时候要唱113，一直唱了114，这是他们唱的。然后最后的时候呢，他们要唱115一直到118。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为什么主唱115到118，主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能唱这样的诗歌。我们知道这些诗歌是赞美的诗篇，在黑暗的阴影最重的时候，难道我们的主能唱诗歌？难道主能欢乐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看见说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能够忍受十字架的凌辱。这就告诉我们说，他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他看见在前面所摆的喜乐，因着看见所摆的喜乐，结果他就唱起诗歌来。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主在他最为难的时候，他唱了什么样的诗篇。 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当他唱这个诗，当他唱这些115到118的时候，特别是快要到克西马尼的时候，他唱到118篇。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圣灵写这一段，把那几句话说是我们主耶稣和门徒一种唱的是出去的时候，我们要懂得那个整个的背景。118篇里面最摸着我们主的一句话，你知道是哪一句话吗？就是那句第二十二节，匠人所弃的石头又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的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主所看见摆在前面的喜乐。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唱118篇的时候，你要知道他就是那个匠人所弃的石头，因为他们要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不配，他们觉得主耶稣不配在这个地上，所以这是匠人所弃的一块石头。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因着诗篇23，因着诗篇118篇，他能看见说匠人所弃的石头要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而那个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个日子。这就是为什么主日我们要高兴欢喜，因为那一天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你知道根据犹太人的遗传呢，当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们起头啊找了一块很大很大块的石头，这块石头又大又不成比例，所以呢那些匠人们说我们没有办法用这块石头，那怎么办呢？他们就说摩利亚山呢就把这块石头就推一下，就推到基伦西底下去，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建造，然后最后呢终于就把那个圣殿就盖起来。那盖起来以后呢就缺一块石头，那块石头呢怎么样找啊，就怎么样摆啊，就是不合适，怎么样摆啊就不合适，所以呢他们就很为难呢。整个的圣殿盖好了，上面就是缺少一个头块的房角石，所以他们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他们觉得这个随便从哪里啊挖出来一块石头啊，或者另外再找出来一块石头摆进去就是不合适。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有一个人他想起来了，哎呀，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岂不是把一块的石头啊推到那个山脚下面去吗？他们想起来了，然后呢他们就赶快的到这个基伦西去，又把那个石头啊从基伦山谷慢慢再推到圣殿，然后放在圣殿顶一摆上去的时候呢刚刚好合适，然后圣殿就盖起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岂不是我们主耶稣的故事吗？你知道说这个匠人所弃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请我们记得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有一天要看见说结果他们还要把这个石头再一次从基伦山底，再一次从基伦这个西底，再一次从山谷里面再一次搬上来，因为他们知道说匠人所弃的时候已经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你们眼中看为稀奇。我们的主在地上就已经责备法利赛人，就运用过这句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能唱那首诗歌，他能唱这首诗歌，因为他看见摆在前面的喜乐，虽然他被人弃绝，他知道我们的主要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能够喜乐的灵仍旧涌流出来，他仍旧能够唱诗歌。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和希拉半夜能唱诗的原因。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像以利法心的一样，只是不要有他的缺点，要有他的优点。我们应该能用我们的喜乐来感染所有的人，但那个喜乐是永久的喜乐，就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就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我们能够唱诗篇118篇。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只有在我们的主的身上你能碰见的。末了，让我们提起一点来，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请我们记得十字架是情感最高的表现。如果你把人的情感放在一个地方的话，他如果有一个最高的表现，那个表现的地方是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约翰是一个天性可以说很残酷的人，所以他叫雷子。 他巴不得能够天上降下火，把所有和不和他人统统烧掉。他的哲学就是和我则生，逆我则亡。这是约翰，在他的骨里面，在他的血里面没有爱这个字。但是感谢主，有一次我们知道，就是在十字架底下，他看见了那幅图画，那幅图画叫他一生永远不会忘记。到最后他没有办法形容这幅图画，他怎么说呢？他说神就是爱。他从来不知道怎么给爱下定义，乃是在十字架上我们碰见了什么叫做爱。亲爱的弟兄姊妹，情感是最宝贵的，在我们神格，在今天我们要认识神的爱，乃是给我们看见神的情感最高的发挥。所以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有情感，基督徒应该有情感，但是基督徒情感应该发表基督的情感，应该发表神的情感。每次当我们发表情感的时候，让人看见神就是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这个是约翰在十字架底下所看见的一幅图画。所以到最后他不能不说神就是爱，神整个就是爱。亲爱的弟兄姊妹，难道神真的整个就是爱吗？当然神也是个灵，但是好在约翰的感觉里面，好像在神里面什么都没有，爱是情感里面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个真的智慧所雕刻的器柱，那个爱里面是带着丰富情感的，那个情感丰富到一个地步，能够发表基督的情感。所以宋山杰弟兄，当他传福音的时候，当他哭的时候，当他讲神的爱的时候，为什么能感动许多人落眼泪？因为他被圣灵雕刻到一个地步，他的情感能用来发表神的情感。所以当他起来讲十字架的故事的时候，所有的人必须要落眼泪。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这个时候十字架能使用他的情感。所以基督徒不是个植物人，基督徒不应该做一个寡情的人。你不要以为说我这个人没有情感，我这个人就很有个性。 No， 你如果缺乏情感，你缺乏眼泪，你就缺乏一个机会让神的爱在你身上得到发表的机会。你太冷酷了，你给人的感觉只叫人看见神公义的一面，让人看不见神爱的一面。公义能把人推开，只有爱能把人带回到主的面前。公义所以要推开，要把罪推开，爱是把罪人吸到他的跟前来。所以弟兄姊妹，只有爱分开罪和罪人。今天一个母亲爱她的儿女，但是恨她女儿头发身上跳蚤，她不是因为爱她的女儿就也爱跳蚤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要吸引我们，但是他恨我们的罪，恨到一个地步，他的公义要弃绝我们的罪，要拒我们的罪于千里之外，但是要吸引罪人。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是不管你是什么典型的，你不要告诉我说你是说法型的，你不要告诉我说你是或者你是比勒达型的，你就是不会笑的，你就是不会哭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个比勒达说法典型的人，圣灵如果在他身上工作，如果用他来传扬福音的话，他是最能哭，每一滴眼泪都让人看见这是十字架的爱。今天为什么我们传福音没有能力？因为我们要维持我们自己的尊严，我就是说法典型的，我本来就是这样让人认识我的，就是这样有记号的。但是十字架在我们上做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在我们主的身上，他的情感是丰富的。所以我们的主能哭耶路撒冷，他也能责备耶路撒冷。他一面的说，哦，我巴不得能聚集你，他同时能够说，我要把你们的家留为荒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在我们的主的身上是平衡的。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看见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给我们看见爱，但那个爱不是溺爱，那个爱不是一个糊涂的情感，那个所产生的结果。你看见十字架那个爱是告诉我们，是公义和神的慈爱相亲相遇的地方，那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主的爱是有原则的爱。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在我们主的身上 你会碰到以利法殿心里面的光景，就好像有的人说他好像是耶利米，也好像是以利亚，也好像施洗约，也好像是摩西，好像先知中的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主在地上就是这样，这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在主在地上他所表现，他是道道地地的人。但是感谢主，他没有那些弱点，没有那些缺点，也有那些优点。所以我们从这些身上，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一面你可以说你碰见以利法典型，你碰见说法型，你在他身上也碰见比勒达型，也碰见约法型的。那么等到我们看过这些以后，弟兄姊妹，我们再要回过头来看在我们主身上那个平衡的光景，那些荣耀的光景，那些全然美丽的光景。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的着重呢？因为我们要给弟兄姊妹看一个属灵的人是个怎样的人，并不是一个天使，就是我们主在地上所表现。所以你读四福音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你好好去读它。我想今天呢，我们停在这里是个很好的事，因为如果我们要继续说完它的话，我想今天我们要到讲到12点，我想我们只能说到这里。但是我想说到这里也是一个很好的时候，给弟兄姊妹一个很好的功课回去做。我想你们已经都听过了这个几个四个不同典型的，是不是？那几个特点呢，我想你们也知道。现在好不好啊，你们就拿你们所知道的，你们试试看呢、啊、来回答主所说的话，你们说人子是谁，你们看看。一面你看看他也像彼得，另一面看也像保罗，一面看你也看约伯，你因为优点都在那里，你看见都有。弟兄姊妹，那现在我要问你们，你们如果把从前我们所交通的，你好好来看我们的主的一生的话，特别是四福音，我相信你要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不好，你们好好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知道一个像摩西典型的，或者说像比勒达典型，我们知道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你能不能在我们主的故事上，在我们的主的生活里面，你能不能找出几个例子来。我再举几个例子，我想比方说这个说法典型的意志非常坚强，你能不能从我们主的身上你看见他是个意志非常坚强的一个人。比方说你看见这个约伯典型是很不容易交托的，那么你能不能找出圣经的根据，说我们的主也是不把自己交托给别人的。但是呢，约伯典型的为什么他不能交托呢？因为他明哲保身，他要保护自己，他要尽量不介入情况。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我们的主不是这样点，不是，我们的主是没有己生命的，他是不顾自己得失的。但是圣经给我们看，他也是不交托给人的。你能不能找出圣经根据来？他是不把自己交托给别人的。那么他不交托给别人有一个原因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他有约伯典型的特点，没有约伯典型的难处。那这个你需要从圣经里面来读出来的。我再说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我需要整本的四福音，你好好来读四福音，你就要看见我们的主是的确是超乎万人之上，的确他是全然可爱。我相信等到我们读完这一部分，特别把四福音全部读过，我们来看主在地上那个完全的人的时候，弟兄姊妹，一面我们要低头敬拜主，另一面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充满了希望，我们就知道说主在我们上到底要什么怎么做的，我们才晓得我们这条路到底是要怎么走的。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能够更多的勉励我们。我想我们今天的话就暂时听到这里，让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觉得我们是拙口笨舌的人，主啊，你实在是从天上来的那一位，但是你为我们，你倒空了自己，你取了奴仆的样式。主，你今天成为人上人，是神心目中的人，乃是末后的亚当。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看见你是超乎万人之上，你是千万人中第一人，你也的确是全然可爱。我们的主啊，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羡慕你，我们爱慕你，我们巴不得说主，我们真愿意像你，我们真愿意像你那样的忍耐，像你那样的温柔，像你那样的与人无争，像你那样宁可比救别人自己死亡。我们的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借着你自己的话来帮助我们，知道说智慧如何来雕刻其柱，如何来凿成其柱。我们的主啊，我们仰望你，借着这些话更多的帮助我们，更多的鼓舞我们往前去，听我们的祷告。但愿聚会散去，你的话继续的与我们同在。但愿这个礼拜你也 些说没有说完的话，借着你四本的福音书，借着我们以往所看见的这一点点，让我们对你有更新的认识。但是我们这样来看你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说你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这是我们的良人，这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把感谢、赞美、敬拜都归给你。虽然你是根出于干地，虽然你没有家姓、美容，虽然人来看不过是木匠的儿子，但是我们的主啊，我们知道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我们也阿们说你是全然美丽，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让我们翻到《歌中之歌》，雅歌。歌中之歌第五章第十节，我们从第十节一直读到第十六节。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得合适。他的两腮如香花洼和香草台，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莫要止。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香前水苍雨。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前镶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金座上。他的形状如黎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我们如果要解释刚才所读的圣经，我们需要全本的四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还有约翰福音。我想我们读过了这四卷福音书之后，最好能够把这四本福音书包括总括起来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人只看见，在这里苏拉美女是用外面一个身体的形状来说出我们基督徒所看见的在我们的主的身上那个美丽魂的形状。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我们要接着上一次所交通的，我们一同要从四本福音书里面来看那位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也就是全然可爱的那一位。我们曾经说过，我们的主不只是神的儿子，他曾经最少用过80次他说他自己是人子。撒旦许多时候要把他放在神儿子的地位，但是主耶稣总是把他自己放回人子的地位。所以我们知道，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能明白神在首先的亚当身上所没有达到，在末后的亚当身上得到了。所以主耶稣可以说是空前的一个完全合乎神旨意的一个人。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来看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上一次就用了这幅图画指给大家看。因为他是人子，所以他有一次说到我的身体。你知道这个我们的主讲到这个玛利亚高他的身体，所以他说到他我的身体。他说到我的魂，他说我的魂忧伤几乎要死。那个原文我的心在原文就是我的魂。那在十字架上他说我把我的灵魂交托给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那原文就是我的灵。因为他是人子，所以你看见他说到我的身体、我的魂和我的灵。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分成灵魂和身子，这个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里给我们看见。那因着我们的主有一个魂，或者我想我们像上一次所说的，我们应该倒过头来，因为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那么神是没有形象的，三而一的神里面只有子神有形象，所以后来圣经说我们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 就是照着主耶稣的形象。那么他的形象指着什么说的呢？就指着我们人像主耶稣一样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说，就是指着有魂来说的。那我们的神是人格化的神，我们的神是有心思、有情感、有意志的。所以我们的神不是一团的物质，不是，他不是一个能力，他是有人格的。所以他能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第一次爱他就爱上我们，他第一次给就把他独生子给我们。所以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而人被创造的时候，只有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来造，意思就是说在人的身上有思想、情感和意志。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整个魂的内容，这是人格的内容。你把这三个东西总合起来，这就是人格所在的地方。那么我们说过，在以律法的人身典型的身上，他的情感特别突出。我们看过有一张图画，那个情感的比例比别的都多都大，所以所占的面积最大，那就给我们在他的身上，我们觉得情感非常突出。我们说这是以律法典型。然后呢，所法典型的意志非常突出，比勒达典型的心思非常的突出。那么在约伯典型的身上，在外面你看他像是比利以利法型的，但是里面呢却是像比勒达典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天然的人上身上，那因着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所以自自然然我们就分作这三部分。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魂的形状跟另外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三方面的比例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总括的来说，有的人是情感比较重一点，有的人是理智比较重一点，有的人是意志比较强一点。那这个我们已经花了好几个星期，我们来看四个不同典型的人。那这个我们说过了，近代的医学或者说近代的心理学能够证实给我们看，的确魂是在人的血里面，而且你发现人的确有几种不同的典型。我想这个我们已经都说过了。那从上一个礼拜开始，我们就特地来看，这里有一个人，他自称为人子，他不光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人子。这个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空前的，神最叫神满意的一个人。那意思就是说，当初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神的目的就是希望人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那因着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就是指着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那这样的话，因着那一个生命，自然就显出一种的光景，就显出一些的气质。而这个光景乃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给我们看见。那你在读四福音的时候，你的的确确只能像苏拉米尼所说的，他是全然可爱。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好好的来默想我们的主，你会发现他在心思、情感和意志上是比例是完全均衡的，所以你看不出他哪一点是特别的强，你看不出他心思特别突出，或者意志特别突出，或者情感特别突出。所以当他从我们面前走过的时候，他没有加薪没有，他从我们面前走过的时候，你只能说他是木匠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平凡到一个地步，一点不让你觉得他不平凡到一个地步，他让你觉得非常的平凡。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说过，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很不容易在四本福音书里面，你觉得到底在这三方面哪一点主就叫我们想起哪一点，不，你不容易有这样的印象。但你读任何一本书，如果一个作家会描写人性的话，他可以把几个他所要描写的角色显得非常的突出，你闭起眼睛你知道他什么样子。但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你如果好好读圣经的话，你立刻闭起眼睛来，弟兄姊妹，好像我们的主没有特点，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弱点，所以他没有弱点来衬托，就显不出他优点的优越来。 那这个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影响。那么当我们来讲到这位全然美丽的主的时候，我个人觉得非常的震惊。我们知道画那个有一幅非常有名的画，就是讲到主耶稣最后的晚餐那一位，那个画家叫做Leonardo da Vinci， 他是很有名很有名的画家。当他画那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以前他有很多的祷告，在主面前也有很多很多的默想。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当他提起画笔要画的时候，那么历史告诉我们说，这个画家他的手是发抖的，他是发抖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靠着主的恩典，要来描写我们所爱的那位主，特别在四本福音书里面，我们特别来看他那个人性的美丽的时候，那个全然美丽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我什么样的感觉，我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就好像拿起那个画笔，我们的手是发抖的，因为我们实在是不配，我们也不知道如何来形容它。但是我们还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从四本福音书里面我们来看它。那我们上一次我们从另一个点，我们从一个角度出发，那个角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次主耶稣就问他的门徒，人说我人子是谁？问他们，我们的主在地上那么多年和许多人接触，他一定给人有印象的，他一定给人有印象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门徒就告诉他说了，那有的人说我们的主像施洗约翰，我相信你们如果想起施洗约翰，你们有印象的。有人说他是第一个洗礼，因为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而且他给在画画在画家的笔下那个感觉，你能够知道他是讲审判，而且他讲那个受敬啊，是悔改的敬。我们知道啊，在因着他是那样的性格的缘故，我们晓得一件事啊，这个犹替受洗这个东西啊，或者是受浸这件事啊，根本在犹太人里面是没有的一个规矩。犹太人从来不需要受洗的，因为他们觉得受洗这件事情啊，特别是为着一些要归附犹太教的人，这个犹太教人他们优越到一个地步，他们优越什么地步呢？他们说这个亚伯拉罕呢是专门坐在地狱的旁边的，如果看见犹太人呢要跑到地狱里面来呀，这个亚伯拉罕就告诉他说，儿子啊，你走错了路，这不是你来的地方，因为犹太人没有一个人下地狱的，这是犹太人的感觉，所以犹太人根本不需要悔改的。你知道要叫一般人受浸，而且是犹太人受浸，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把犹太人放在外邦的地位，放在一个不完全的地位。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为了这个缘故，神使用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他吃的是蝗虫野蜜，你知道啊，施洗约翰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三个拿西尔人之一，一个是参孙，你知道参孙吃的就是野蜜，是不是？那个他的蜜呀、那个就是从蜜来的。那不光他吃的东西不一样，那个施洗约翰吃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他实在是扭转当时时代的一个人。你看他的性格非常的突出，当他呢在这里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弟兄姊妹，许多人就涌到他那里去。那你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样的人是很有 charisma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他的魂是很大很大，是给人一个很深很深特点的。你知道为什么后来尼克森呢和甘乃迪啊，他两个竞选的时候，为什么甘乃迪失败了呢？那后来有人分析啊，他说因为什么呢？因为不是甘乃迪失败，尼克森为什么失败了呢？他说因为尼克森啊没有 charisma， 而这个甘乃迪呢有 charisma， 就是他魂很大。我们说一个魂很大的人呢，我们说他有 charisma。那么尼克森后来怎么打的败仗的呢？就是因为他们两个同时在那个电视上面辩论。这个辩论的时候啊，那天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尼克森的胡子长得特别快，他早晨刚刚修的胡子啊，到了辩论的时候他的胡子啊，这个半长不长啊，所以给人的形象啊，就不像那个尼克森，就不像甘乃迪一样。 所以虽然甘乃迪是个天主教徒，而尼克森是一个贵格会的会友，你知道贵格会实在说来是代表美国的清教徒，他的背景实在叫人可钦佩的。但是结果你看见甘乃迪的胜，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用今天的术语来说，说这个人很有 charisma。 弟兄姊妹，这就指出他很多很特殊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人不是说我们的主是施洗约翰，这只是他的一面。所以你看见没有，如果我们的主他的的确确像一般人一样是以律法典型的，或者像什么样，那么好了，你说这个人像彼得就可以了。但是不，那么等一等，有人说他像以利亚，以利亚是另外的。你知道以利亚在整个这个属灵光景低沉的时候，以利亚的先知是火的先知，他给人的感觉是轰轰烈烈的感觉。但是我们知道以利亚就是以利亚。那么弟兄姊妹，稀奇的很，不止这样，有人说他像耶利米，你怎么可能是以利亚又像耶利米呢？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以利亚典型是很像这个，很像，有的人说他是很像这个很像这个比勒大型。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说以利米他不是火的先知，他不是像约翰一样好像说就要从天上降下火来，意思就是说约翰要追随以利亚。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约翰的特点呢跟以利亚特点很像很像，他根本呢他的骨子里面就是雷子，就是打雷的，专门打雷的，他从来不可能是爱的使徒的，他后来成为爱的使徒是圣灵变化他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一个像火一样的先知，这是以利亚，但是另外一个圣经说他像耶利米一样，耶利米是哭泣的先知，耶利米是眼泪汪汪的，以利亚代表父的尊严，耶利米代表母亲的慈爱，一个刚性的，一个柔性的，你在主的身上都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地上你找的不同典型的，有的是是什么呢？是施洗约翰，有的是耶利米，有的是有的是这个以利亚。那还有的人说他像摩西，因为是先知中的一位。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这个不同典型我们都说过了，好像在我们主的神，在他们都碰到。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我们知道，那些典型突出的地方，特别是他们的优点，我们的主都有。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是全然美丽。在这些魂的发表里面，最优越的几个点我们的主当然都有。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上一次很快地看见在我们的主的身上，你能碰见以利法典型的特点，你能碰见，但是那都是优点。我们说过他说话，但是他有一点很平衡，他也能不说话。他在十字架上下不说话，他一到十字架上面说七句话，而且不多一句也不少一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的主不说话就算了，他的话要拯救人。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以利法典型的特点。然后呢，我们也看见他也有以利法的特点，就是他有许多的朋友。我们说过一般的以利法典型是热心肠，是人情味浓，是人缘好的。我们的主也是高朋满座，但是不要忘记他的朋友里面有许多像小孩子一样，不要禁止他们可以到他面前来。他是和税吏做朋友，是人看不起的，是人不能做朋友的，主能和他们做朋友。为什么？因为在主要做我们的救主以前，他先要做我们的朋友。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所要传的福音。我们传福音不只告诉人说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也要告诉人说主耶稣是我们的朋友。不要怕，来到主的面前，他随时都欢迎我们。而且我们知道说他是怜悯心中的，他看见这些人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一面他医治了他们的病，另一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开口教训他们。他说话不是因为他有一个说话的欲像彼得一样，不是像彼得好说话，他说话是因为他们没有羊，没有牧人，所以我们的主用话来喂养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表现是同样的表现，跟动机完全不一样。那个在人堕落里面的东西在主身上没有，所以那个动机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看见在主的身上有这样的特点。那我们说过，以利法是乐天派的，但是同时他的缺点就是他情绪是多变化，常常会改变。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你看见一面来说我们的主是忧患之子，但另一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用喜乐油来膏他。那么在最黑暗的时候，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能唱诗篇118篇，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绊脚石。他因为看见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所受的羞辱。弟兄姊妹，一面来说他是乐天的，因为他不是靠着外面的环境叫他喜乐，神的旨意叫他喜乐。当他看见说神要定一个日子，那个日子什么呢？那个日子不是主定十字架的日子，那个十字乃是那个人那个房角石那个人所弃的时候变成头块房角石，就是复活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知道为了这个缘故他可以默默无声，为了这个缘故他不自己为自己表白，他等候那一天我们的神要叫他从死里复活，借助死里复活要证明他神的儿子。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有很多人激动他，你知道吗？人都是最脆弱的，你三激动两激动就把人的光景显出来。所以律师有一个最大的本事，如果你要犯人讲出这个话来的话，讲出真话来的话，他故意刺激你，刺激到一个地步，你就说出来了。人用最大的力量要来刺激我们的，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从山下来吧，他不肯下来，因为他才能唱诗篇118篇。因着那个诗篇，弟兄姊妹，他能够接过那个杯来，因为这个缘故他不肯下来，他宁可让神来为他表白。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这个实在是以利法典型的光景，但是只有优点没有缺点。那不止这样，我们说过了，十字架是爱的最高的标识。以利法典型是重情感的，但是情感最高最高表现的地方，弟兄姊妹，不是一个喜欢说话的饭局，不是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一个人要表现他的感情情感表现的最高最高的，那是十字架。弟兄姊妹，那次我们主所表现的情感乃是父神的情感，那是神的心完全向我们打开。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我让圣灵雕刻圣智慧在我们身上要雕刻砌筑的话，我们要做一个以利法典型的人，但是不要忘记了，那个情感是被圣灵放在他的手里，有一天能够发表从天上来的情感。当他起来站起来传福音的时候，讲到十字架的图画的时候，他能哭；他讲到心中的喜乐，他能够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人能够让圣灵在他身上自由地发表，就像我们的神能在他的儿子身上能完全自由地发表一样。所以难怪弟兄姊妹，那幅图画约翰永远永远不能忘记。他从来不知道怎么样替爱下定义，后来因着十字架那一幅图画，弟兄姊妹，那个是最世界上最圣洁的一个情感，也是最丰富的一个情感。那个情感是等于神的情感。感谢主，的确在主的上一点都没有错。为了这个缘故，约翰告诉我们，神就是爱。那个爱字是希腊字，但是苏格拉底不明白的。如果柏拉图要去查字典，根本不知道阿嘎佩这个字什么意思，因为在这个以前从来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做爱过。你也碰见以律法典型的，你也碰到情感丰富的，你也看过许多可泣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是弟兄姊妹，这些爱都像月亮一样，都有圆的一面也有缺的一面。但是不要忘，在我们主的身上，那一次真正替爱下了定义。如果说地上有一个东西是可歌可泣的，那是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把地上的形容词都用光了，让我们留着真正你要看着十字架那幅图画的时候，那个十字架的那个表现乃是表现神的爱。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人实在是满足神心里的人。那今天我们还要继续下去， 我们看见说在我们主的身上你也能碰见说法典型的特点，但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第一，我们说过说法典型的人是意志坚强的人，没有错，他这一点非常的突出。现在弟兄姊妹，你去看看我们主的一生，我们的主是不是一个意志很坚强的人？你们想想看，有没有人像他意志那样坚强？我再说弟兄姊妹，所有的人今天我们都是软弱的，只有我们主是勇敢的，因为只有主的意志是坚强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拣选了十字架。我要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表面上是说法的，但是我们怎么在什么地方表现我们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呢？在十字架的跟前，我们都是像老鼠一样的人。我不管你是个什么典型，你就是说法典型的。我们就着天然的人来讲，很少有人在十字架面前是不畏缩的。保彼得试着要勇敢，众人就是和你同死，我总不能不认你。但是弟兄姊妹，等到时候到的时候，他不是不跟随，他是远远的跟随。你说他没有跟随，他是跟随主了。你说他没有跟随他，你说没有跟他是跟随，你跟随主，他是远远的跟随。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但是你看见在我们主身上不是这样。我们的主圣经告诉我们，特别是路加福音，他面向耶路撒冷，脸如坚石，像一块硬石头一样。弟兄姊妹，而且因着那个缘故啊，撒玛利亚人根本不接待他，因为他的脸呢根本不是往那个方向的，根本不是往那个方向。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注意看看啊，你们特别等公共汽车的时候很有意思，等公共汽车的时候所有的脸只是一个方向的，你特别哪个方向的很少有人往另外一个方向。所以我故意特别观察那些这个等公共汽车，他为了等那个希望公共汽车能够到，那个脸都是往那个方向。你如果看看他们脸，各个脸上都是坚实，那个时候如果你和他们打招呼啊，他们根本好像没有看见一样。你知道我们的主啊，经过撒玛利亚就这样，因为他的脸呢根本朝着耶路撒冷，面如坚实，所以撒玛利亚人根本不接受。